好，愿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主人的面前，仰望主人的灵继续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每个人。主啊，就像主人的话语告诉我们，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导我们一步一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进入耶稣基督，能够住在基督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住在基督里》第十二讲啊。我觉得在这一次呢，这个系列里头，反正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神所教导我们的这一个，怎么样从内心深处来，来依靠神，而且知道这个是一个内心的事情啊，不是头脑的事情。而且呢，我觉得在过去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上面，往往就是怎么样在这上面有进步呢？其实就是把属人的这个，跟从神这里来的分开。而从神这边来的呢，你会发现向来答案都在基督那里。就像我们一开始来，认识福音的时候，比如说是对于，对于恩典和律法这两条道路的，那个时候就告诉什么是从神这里来的，什么是人自己做的，这叫律法，对吧？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就是告诉什么叫做属神的义，这个是因信而得的，什么是自己行为上所做的。所以每一次你会发现往前进步呢，都是能够将属人的这一部分跟属神的要清楚的分开，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更专心的来领受，然后依靠从神这里来的。我觉得在现在呢，其实还是在走这条路，只不过就是在一些更细微的地方，比如说在信靠神，我们都知道自己应该信靠神啊，或者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不信，就是不够信靠神。但是怎么样去信靠神呢？我觉得这一次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先来学习全心来仰望神。一旦把这个分开啊，我觉得就是把我们人可以做的，以及人的责任，就是人可以做的你的责任那部分，跟人不能做的，然后是神要来帮助你达到的，这样可以清楚的分开。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可以，我觉得好像一个就是有章可循啊，就是可以有一条道路去走。比如每一个人，我们重生的基督徒，让我们学习来仰望神并不困难。但是过去呢，就是因为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的时候就真的是，我觉得常有一种定罪感，然后或者力不从心的感觉。但是像现在知道，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全心仰望神。既然仰望，就意思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做，你做不到。今天这个可以应用在任何一方面，不管是在依靠神方面，或者说是在其他方面，对神的话又得认识啊，怎么样去爱神啊，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等等等等。我们在任何一件事情让我们去仰望神，你就知道这个责任是在神那里，对吧？我们需要的是从知道答案在他那里，我们把方向对准，并不要求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所以这样子就变得非常非常简单了。而向来的话，你就想在旧约的圣徒，他们仰望神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在新约的时候将有一位弥赛亚来这里，那就是答案。所以在今天来讲呢，仰望神呢，就是其实预备好自己的心，可以领受圣灵给我们有启示，而那个启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是一样的，对吧？我上次另外特别提到一点，说我们把这件事情啊，可以学习在自己已经领受的那个信心上来进步。这个呢，就特别是指当我们在属灵上要进步的时候，也是怎么样能够停留在信心里。你信心到什么地步就怎样行。如果一开始你只能够相信神是好神，那今天来仰望神在任何的方面，就是你在属灵上要进步，你既然相信神是好神，你能够相信，你今天就不要急着说我要了做什么，我要努力，我要刻苦，我要多听到，我要怎么样，而是说我的内心首先处于这么状态，我现在这些东西我很多我做不到，但是我仰望神，你是好神，你可以帮助我。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是不过于着急去做自己那些，而且期待从自己所做的那些东西里头带来结果。有些事情自己可以做的，现在做的事情，它不是说你不能做， 比如说当我们说我们好像想在属灵上面有所长进，我们常常觉着啊，我需要好好的读圣经的吧，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好好的读圣经，但是呢又没有那种读圣经的那个胃口或者那个劲头，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当你去仰望神的时候，你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需要神帮助，那你是不是需要去读圣经呢？你可以读，但是不用带一个重担去读，区别在这里，对吧？就是说是你如果是不是仰望神，你自己要去读，然后要指望知道我读了以后才能有启示，你看没有？你的重担在你身上，需要你自己去读，带出来什么样的结果，这样子常常是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去坚持下去的一个直接原因。因为你去读，你发现没有那么甘甜，没有那么好，对不对？读一读，然后又觉得应该去读，再加上定罪感，就很难坚持下去。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是仰望神，你去读就是照你现在可以去读的去读，但你并不指望说通过你自己的努力换来什么结果，而是说你在这里等着上帝来启示，因为你仰望的是他嘛。你读就是该你该读多少，你能读多少你就读多少，但不是结果不是从你的读出来的，是神在你读的时候给你启示来的，对吧？所以这样子其实一切的事情都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看着很简单哦，但是我都觉得好像回答了很多问题，把我们就是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啊，你要想得到，想从神这里得到，先去做一件事情就行了，就全心的去仰望他。然后其他呢，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只要仰望他，你就会发现，你做事情，你的结果并不是从你自己所做的那里头，就是你并不期待从你是因着你自己做得到的。这样子，无形当中就脱离了这种律法和定罪的这种观念。然后呢，你在这里头就去领受下一步，你能领受多少就领受多少。如果你可以领受因信称义呢，你也在这个基础上，这样子，就是我上次特别提到说，你领受到哪一步啊，你再去读圣经的时候，就停留在那个心境里头。你如果已经有领受呢，你会发现，并不是你随时随处啊，你都可以进入那个状态。你比如当你说你可以相信神是好神，你相信了他就在你心里，这个话就在你心里，所以你今天你要进入这个心境呢，你就回想这个话，停留在这里，你会发现内心基本上就进入那个心境了。但是呢，你并不是从平时做任何的事情都在这个心境之下，那个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就说，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来想神的话的时候，要祷告的时候，就停留在这个心境里头。这就稍微停一下，因信称义也是这样子的。这样子呢，当你继续来追求，继续跟神，来打交道的时候，就停留在你已经领受的。当然呢，神给我们的答案向来就是你要寻求往前迈进，向来都是关于基督。所以呢，就在这样子的心境之下，领受神给你的应许、意象和启示。而当在这里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这个基督就成形在我们心里，这一个呢就成为我们手中可以依靠的这个杖。在摩西他手中的那个杖，圣经后来称他手里拿着神的杖，就是基督，这是我们可以依靠的。而一旦有了这个，上次提到这时候就你靠神的杖和话语而生活。你看没有，当这样子看着很简单，但是呢你就把这个就是人头脑上意志可以做的跟你实实在在可以做的分开了。他现在让你来依靠神，是一个依靠很具体的，在你里头有启示的。而且呢，在这个依靠的过程当中，神也会逐步来告诉你这个杖，就是多功能的杖啊，它可以有什么样的功用。这在摩西的例子就是说，一开始他已经用那个杖行了很多神迹，对吧？但等到后来他要离开埃及，然后后面有埃及的那个军兵在追，法老带的那些军兵追，前面面临的红海的时候，他当时就他并显然以前也没有让红海分开过，他并不知道手里的杖也可以有这个功能。但是他向神呼求，神说你为什么向我呼求呢？把你杖举起来，这样子红海就分开了。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应用啊，还是需要圣灵来启示的。但是呢， 他是在启示你同一根杖，所以你就不断的依靠他。每一次当圣灵启示你，你可以有更多的来依靠他的时候，你发现有更大的功能。这样子呢，可以说内心里头你就可以越来越依靠，越来越依靠基督，对吧？这次呢，我们要来继续看以弗所书啊，就以弗所书读起来啊，好像也不是读不懂，但是我上次就说了，读这些以弗所书的内容啊，你发现很难停留在自己心里头啊，我觉得这次想讲从哪个词开始呢？就是这个属灵的，属灵的。如果你看以弗所书一开始，他就讲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讲到这个福气是属灵的福气，然后呢，底下他讲了这些，我们先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当去读这些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他这些概念呢，大概呢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在神面前成为圣洁，儿子的名分，恩典，荣耀等等等等，好像都就这词也不是不明白，但是把它放在一起啊，你有时候你就不觉得好像它传达了一个更什么深刻的一个内涵一样的。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啊，以弗所书第一章七节，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门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吩咐的恩典。好，这里讲到救赎、罪得赦免，我们也明白这恩典是用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有不少版本是这么翻译的，还有一个版本，我记得是 NASB， 他翻译的稍微不一样，他把这个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啊那个词啊，是放在后面的，就这恩典是神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他用诸般智慧、聪明，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类似于这么个意思，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先把这读一下。他说：“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大家确实有这个印象吧，当你读完了以后啊，你会发现好像基本上跟完全没有读差不多，就是他这些词放在一起，你要知道原文啊，原文这好像就整个就是一个句子，他就是句子里有重句，这个里头说明这个怎么就一个句子，所以这个呢，你就会发现有这很难进入这个状态啊。所以这次为什么从属灵这个词来出发啊？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基业，显然是一个属灵的基业，因为底下他也讲了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据原文做质，就是英文叫比如说 down payment。或者 earnest money， 对吧？或者也有翻译成 pledge， 提前给你的。这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把这个约翰福音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放在这里，就比较容易明白什么叫做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约翰福音16章14节讲到圣灵，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于我的告诉你们。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是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所受的、所得着的，来告诉或者启示我们。那所以今天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基督徒来讲，神为我们在基督里头预备了这个产业，在基督里预备了产业，就是说是在基督里，神所赐给基督，基督他不是为自己的，他是为属他的人的。 其中有一部分呢是给你的，其中有一部分是给我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产业。这个产业呢，当然你不可能今天就能够得以享受，今天要完全的，就是要完全的享受，要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才有，对吧？才有。但今天圣灵来干什么呢？圣灵就把那一部分来启示给我们，被我所启示出来的呢，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可以预尝的，这就叫做智，对吧？提前给你的。所以就是讲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从这么来讲呢，我们想到这里头提到的所有的东西，这个祝福，神所给我们的祝福是一个属灵的，是属灵的祝福。所以今天呢，当我们来认识这个神的恩典的时候，不能把这一个就等同于在世界上的成功呀、有钱呀、健康呀等等这类的东西，就你不能把它等同了。这个我觉得今天讲恩典福音的有一些人至少有点太过于侧重这个嘛，这个可以是他的一个彰显，但是真正的神给我们的祝福讲得很清楚，是一个属灵的祝福。那个账呢，当然我们知道讲的我们心里被启示出来的基督，这个是个属灵的基督，它不是你用肉眼可以看见的，对吧？是你的内心你可以去依靠的，是属灵的。那基业呢，也是属灵的基业。今天你可以说圣灵所启示出来的这个基业呢，就是你所依靠的这个基督，它将来会带来多么多少的丰盛，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显出一部分来。这账其实也就是圣灵所启示的，但我更倾向于把这个账称为基督，而不是这个产业而不是这个产业。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头我不知道当你想到这些东西都是属灵的之后今天你听了以后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我觉得在我们没认识恩典福音之前，别人讲的是个属灵的东西，那啥意思？属灵的东西就是不是这个世界的，是吧？属灵的嘛，对吧？属灵的。然后如果属灵的祝福，那就是多少就讲到跟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你看，你比如当批评这个人讲这个福音，讲到说一旦把它讲到是一旦你讲到在这个世界是可以比较实在的，你看这神所给的是个属灵的祝福，不是物质上的祝福，别人就会这样子讲，对吧？所以让你觉得属灵的呢跟今天的世界呢是没有关系的。那过后呢我们对于这个福音有所认识对灵魂体等等这些有所认识之后，那个时候讲属灵是什么意思就在你的心目当中，你想属灵属灵跟属肉体是相对的，这确实是圣经上这么讲的对吧？罗马书里头讲得很清楚，对吧？罗马书第八章，属灵的 spiritually minded 和 carnally minded， 原来这两个是相对的。所以呢，我们讲到属灵的话，我们特别有一种，这个需要属灵才能够去得到它。比如当讲到属灵的祝福，那需要你属灵才能得到属灵的祝福。你如果属肉体，你就得不着属灵的祝福，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讲到属灵的，我们就会这样子。这是在另外一种形式上把属灵的放到一个你去达不到的一个境界里。一开始讲的是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所以肯定达不到，或者把它讲到将来的，对吧？天上的。后来我们对福音有所认识之后，把它讲到不是在肉体这个层面的，乃是在属灵这个层面的。所以还是有一种如果我属肉体就不行。其实这个观念，这些我们的这些想法呢，不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是不完全的，是不完全、不完整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想，我们怎么样想这个属灵的这个事情？那知道以弗所书我在这里前面给的标题是什么？活在基督里新人的眼光和生活。请问，当你认为属灵的东西和今天的世界没有关系，或者你认为？属灵的东西因为我还是属肉体就跟我没有关系，这种想法是什么样人的眼光？属肉体的人的眼光吧。就当你在属肉体的情况下，你一定会这么想问题的。 但是呢，如果你活在基督里的新人的眼光和生活，当他看属灵的，你觉得他会这么想问题吗？他不会这么想问题。那他怎么想想问题呢？我们从圣经里看一些经文，你就知道，一个新人啊，他看属灵，他不是这么看的，他不是像我们这样子想问题的。第一，属灵的是永恒的，而且具有永恒的价值。你要说永恒的，千万不要把它想成来世的，那就不叫永恒的了，对吧？永恒的就是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这叫永恒的。所以不是将来的价值啊，不是说具有将来的价值，是具有永恒的价值。你比如说在彼得前书里头讲到这个产业的时候啊，基业，他就用的这个基业这个词啊。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他有一个 living hope， 这个 living hope 就是你现在想 living hope 就是我活着，我有一个指望。因为当一个人活着有盼望的时候，你可以今天的生活并不怎么样，但是你却可以相当向上。但是一个人的生活你可以很好，就说这物质上没有什么，你如果没有任何的盼望，就会无聊，活着就没劲儿，对吧？他说我们在这里头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什么呢？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你看没有，他彼得在这里所描述的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啊，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能够有这样子的处在这种有个属天的盼望这样子一个状态里，因为他知道有这样一个基业在天上。所以当这里讲到这个基业的时候啊，这个圣经的意思让这个成为我们内心的一个盼望。而且他在讲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就说这个东西啊，他这描述的最好了，我不用再翻译了，对不对？不用翻译了，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那主耶稣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他其实讲的是同样的，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就意思说啊，今天如果你我在这世界上都有一些自己所追求、所希望得着的东西，这个往往就取决什么？取决我们的价值观。每个人都有你所看重的东西，然后这个看重的东西呢，你就希望能够保存很好。然后也希望能够，如果不够啊，就有更多这方面。然后如果有了呢，就能够保存，不要被损坏，对吧？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取决你内心里到底在追求什么，你就希望那个东西。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达到这种，就都会出现这个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又有贼挖窟窿来偷。有的呢是就是慢慢褪色了，虫子咬，对吧？能朽坏，他就描述的渐渐的，有贼挖窟窿来偷，就说突然就失去了。你会发现你在地上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啊，全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在天上的什么，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他这个呢描述就是更通俗的描述，彼得在这里所说在天上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那个基业，所以有永恒的价值。而且主耶稣底下来讲，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等等，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说，对我们人来讲，今天啊，如果你的眼光你所追求的是这个属天的这一个东西，这才叫光明。但是如果你只要追求的东西啊是地上这个东西，这就等于眼睛是昏花的，对吧？没有光。所以在这里他就提到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很多时候啊，就是说就像我们过去所有的这样错误的印象，会把这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啊只是推到将来。因为他既然说永恒的价值啊，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有价值。 当我们对于福音有所认识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你今天的所得着的任何的好处，都是从基督这里来的呢？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我想如果你在这里已经领受过神的话，就更加清晰。我的意思，这个更容易看得出来。如果你已经领受过神的话在你里头，你想一想过去上帝带领你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就好像刚刚那个杖啊？是不是就是你所领受的领，神根据什么？是根据这个。那将来你指望说你在你的人生当中继续从神这里能有领受，我意思能够领受到从神这里来的帮助，那靠什么？还是靠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我在这里头就说具有永恒的价值，千万不要把它当作具有来世的价值，那个不叫具有永恒的价值。永恒的价值就是说，你今天所追求所得到的这个东西，从神在这里所给你基督的这个属灵的这一个东西啊，今天是有价值的。他今天在你里面可以给你内心有力量，接下来一年，接下来两年，接下来十年，你在人生当中碰着任何的事情，这个是有价值的，这个可以帮助你。你所依赖的其他的东西啊，到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点点都帮助不了你，但是这个可以帮助你，这叫永恒的价值。然后将来你一直见主面，进到新天新地所领受的那个还是有价值的。所以他其实就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东西啊，所谓属灵的意思啊，可不是说很远的，属灵的意思说这个东西是最值得追求的。你没有一个其他的东西有它这样子永恒的价值，一直对你有帮助。你知道你里面所领受的，就好像我就想到我过去所走的这个，就是过去几年很困难的这种内心的这种状况。那到底什么东西能够带领我从原来的那个心境一步一步这样子出来？什么东西在扶持着我？按照人就是天然的来讲，你很多东西都被破碎了，很多东西都被摧毁了，那什么东西在那里？就是里面所领受的基督呢。然后我想到我过去，比如说是对，像加索面临那样子的状况，最后能够，把它带出来，有弟兄姐妹的祷告在这里，但还有一部分就是自己所领受的，那里头已经领受、已经认识的，从那里头可以对他来带来帮助。那今天你比如说在教会服侍，你要去帮助别人，那什么到底是用什么来帮助？是用你的智慧呢？是用你的能力呢？还是用你所领受的基督？还是这个？你在工作当中，你要想来做好，要想有好的想法，那到底靠什么呢？还是这个？所以这一个永恒的价值，就意思说，这一个是最有价值的，在你人生当中啊，你要想要你的人生好，这个就是它是一切祝福的根本，它是一切好处的来源。那这个是不是你我所追求的呢？当讲到属灵的，就说一个人开始进到以弗所书的这个，就这种啊，这种啊，心境里头吧。你必须有这样一个看法。我再来让大家看另外一个例子啊，什么叫做永恒的以及暂时的？只要在创世纪里头，亚伯拉罕从神那里得着祝福，那个祝福就是神给他的杖。他在他一生当中，他面临各种各样子的事情，有的时候很困难，有的时候好像很蒙福，但是都是那个扶持他走，让他的人生越来越昌盛。等到他后来他又有了以撒，然后以撒又生了那个什么，就是以扫和雅各，对吧？以扫和雅各。所以呢，他过后要把这个祝福给他，就他们都知道他祖父他父亲一生当中得的祝福是这一个。雅各就想要， 创世纪二十七章二十七节，这里就记载他从那里骗取了祝福。你看看啊，这是他，就是雅各了。雅各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不知道是不是真是香气，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你看没有，这其中的一些描述呢，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所以他把这个祝福给了以撒，以撒在这里头给了雅各。然后后来呢，以扫来了以后，他知道雅各把他的祝福骗去了，他就到38节，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祝，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前面说什么？这个祝福，愿神赐给雅各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这里怎么说，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祝，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呢？这什么意思？大家不知道想过没想过，那个是神所，他在这里神赐给雅各的，怎么以撒啊，怎么以扫也有份呢？其实在这里说，为你所住，这是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暂时有机会可住，因为那个是赐给雅各的，永恒的，你暂时可以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也可以享受。但是这个是在什么之下？这个是在雅各之下，这是在雅各，因为雅各被祝福了，你要服在他之下，但是呢，你必依靠刀剑度日，这叫什么？这叫律法主义，靠自己的能力来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到你靠这个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必从你颈项挣开他的轭，你这时候不靠他了，这就是两条道路的分别啊。所以今天哦，所谓大家一般所说的福气，好像更实在的福气，实际上是什么？实在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福气。但是真正的那个属灵的福气，那一个才是存到永远的。而且呢，在今生当中所有的福气，真正的福气啊，是从那里头生出来的。所以大家这样子来想啊，你就知道属灵的东西啊，不是不具体的，属灵的东西不是跟现实无关的，属灵的东西跟现实是息息相关的，而且现实的好处是从这里头生出来的，或者说是一个 manifestation， 对吧？是一个彰显。所以我们先要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啊。所以在属灵的东西，我希望这一次就是我们想讲出什么一个点呢，就是让我们的慢慢知道啊，属灵的东西虽然是眼睛不能够看见，耳朵不能够直接听见，就是属肉体的这个，但是是个实实在在存在，实际上更加有实质的东西，因为它可以存到永远。其他东西过一阵就没了，你说过一阵就没了的那个东西实在呢，还是一个一直都存在，一直有它那个特性。你如果领受了神的那个属灵的祝福，那个祝福啊，一直跟着你，不会离开你，他一直在这里工作。你觉得这个好呢，还是一个暂时的，你今天抓住，今天可以享受它，但过一阵子就没有了，哪一个更实在？当然是个具有永恒价值的这个更实在啊。我们再来看一个，另外一个属灵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超越时空的限制。属灵的东西才超越时空的限制，物质的东西自然是在时空的限制之下的。所以属灵的东西是个超越时空的限制啊。我们看到，再继续看亚伯拉罕的例子，在创世纪十七章，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后裔极其繁多，我们看了新约，尤其加拉太书就知道，后裔极其繁多是指的将来有一天弥赛亚从他 的后裔里面出身，而且神要 multiply 这一个就是属基督的人，对吧？是指的这个。然后呢，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们就看到这里。好，在这里头啊，我们以前看这段圣经呢，我们当然常常我们有也不是不明白这个，就讲的在神那里头啊，就是神呢这个事情，神一起义了，这个事情就等于已经成了。所以神说，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儿子以实玛利，对吧？但是呢，除了以实玛利，他没有其他的，他没有跟撒拉生的孩子。那时候撒拉应该还叫撒莱，对吧？在至少在这个时候没有生儿子，但是神说他已经了。我们就讲到说这叫做信心。但是大家有没有把这个事情想过，为什么神可以这么看？因为原因就是这个是属灵的东西啊，超越时空的限制。什么意思呢？属灵的既然是那个源头，在属灵的世界成就了啊，而这个事情在我们的物质世界呢，就会渐渐它影响推动物质世界的这里头的变化，直到把这个东西实现出来。这叫做超越时空的限制。物质世界是在时空的限制之下，所以这个事情呢要等到一定时候，到了什么，就到某个地点，到某个时候，这个事情就得以发生了。属灵的不是这样子的，属灵的在那里存在，它就是存在了，它一旦存在，将来要表达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并不是属灵的东西才存在，属灵的东西一直就是这样子的。这叫做超越时空的限制。那如果知道这个，大家觉得对我们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处啊？那如果知道这个属灵的福气好不好？超越时空的限制。所以当你今天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开始领受属灵的祝福好呢，还是物质的祝福好？就是上帝直接在物质世界来祝福你，让你得着什么东西好吗？还是说是上帝给你一个属灵的祝福好？如果你明白属灵的祝福是超越时空限制的，你就知道上帝今天所给你的这个属灵的祝福啊，今天在这里，将来你需要它的时候，那个时候它就显示出来了。你如果得着的是一个物质上的祝福，那就好像罗德他在地上曾经也生，他当时选择的时候，他去选择索多玛那边的地方，因为看到那边的草非常好，水非常好，他就去选择。但他没有想到有一天，当那些四王五王在那里打仗的时候，他自己一生所得的所有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如果是属灵的祝福就不会这样子，因为它是超越时空的限制的，它已经存在了，它就会一直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去依靠一个东西啊，虽然属灵的东西眼睛看不见，但只有属灵的东西才是可靠的，物质的东西会发生变化的。这个叫做超越时空的限制啊。再看一点，你会发现啊，在圣经上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人他能够，我们大家说的用信心的眼光看问题啊，其实原因就是因为他看到属灵的这个东西的这些特质，超越时空的限制。比如说主耶稣啊，他想到自己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主耶稣在肉身活在地上，但是呢，他看自己他是怎么样看的？我们家就说这叫 spiritually minded， 对吧？他从属灵的角度，从天降下人就在天，这叫做超越时空的限制，超越空间的限制吧。他肉身在地上，但是他里面那个人今天从天降下人就在天，没有离开过。所以当我们如果要是能够从以弗所书的这个角度，这个眼光来看问题，来想问题啊，那你今天来讲，你虽然活在地上，但你不需要有一个就是天人的眼光，认为我活在地上，我就在地上， 所以我要追求神呢，就会去追求一个遥不可及、眼睛不能够看见、耳朵不能够听见的那样一位神。这个是一个，你知道吗？我们在地上的人就会这么想问题，因为你不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问题，你只是从自己肉身，只要你不能够脱离这个从肉身的这种感觉，你去想属灵的事情啊，你都会发现总是想错了。但是他从属灵的角度，他知道这本身就是超越时空的限制的一件事情，超越时空的限制。然后在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他这里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个就是他哦。比如说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或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按理说从他的这里进到第三重天一定是在身外了，但是这一个是一个属灵的超越时空的限制的，一旦进入灵里并不分时间和空间。所以对于那个大家知道，在启示录里头不是使徒约翰嘛，他在拔摩海岛上，然后圣经上有一个说在主日他听见有号角吹响，怎么样，对吧？在主日，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他说是I was in the spirit on Lord's Day, 还是 in the Lord's Day。 那个主日啊，可能并不是指我们大家所说的星期，正好星期天，而是指将来圣经上旧约里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他就到了那个时候了。所以今天一旦在灵里头啊，他就不像我们在时空的限制之下的。所以在圣经里头，你如果去看这些新约里所写的，他都把这个东西当作已经成就的事实，原因是因为这是属灵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的，它就是超越时空的，所以呢并不需要等到将来，并不需要怎么样。要在旧约的时候啊，旧约的圣经里头没有一个将来时的，要么就是过去时，要么就是一般现在时，那个原来的那个时态里头。如果你去看那个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那个直译的，他就把按着时态来翻的。当然你看一般的英文翻译，因为大家都是已经按现在的习惯，比如说旧约讲到预言的，你就会他会讲到，或者神要做什么事情，你就会讲到就是在这时间。但是他原来他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圣经把这当作已经发生的。如果你去看哥罗西书在这里头保罗所写的，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你去看英文， If then you were raised with Christ， 这可不是个虚拟语态啊，这是过去的。 Seek those things which are above, where Christ is sitting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在这里讲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这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们现在呢，他应该说，其实就是说，你们应该追求啊，在上面的事就是属灵的事情。现在基督就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在这里头啊，你会看到他有个超越时空的这个限制。所以呢，今天就是正是这个原因啊，大家想啊，圣经里有一句话。圣经里有句话叫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中文是这么翻译的，英文说是神吹气的，圣经是神吹气的。你现在想想神什么时候吹气的，我们现在想啊，神吹气神所默示的，中文翻译得很好，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当时的那些使徒也好，先知也好，把它写下来。但是因为它是超越时空的，这个东西是超越时空的，你今天读圣经的时候，神所吹的气是不是还在这里啊？正是这个原因啊，我们今天可以把讲道录下来。如果这所录的讲道，这里头有神所给的那个信息，今天可以讲道的人都不在了，那个人他听到这个，他还是能够得着这个。 这叫属灵的，物质的东西就不行了。属灵的东西它超越时空的，那一个东西不变的。你现在想想，你如果你去依靠，你应该去依靠什么？就是去依靠这个，虽然眼睛不能够看见，但实际上是最稳定、最恒定、不会改变的一件事情。其他东西就不是这样子。而且因着属灵的东西是超越时空的，这再加一个观念啊，母体可以代替子体。如果不是超越时空的话，就不行了。你比如说，我原来举过这个例子，我们家以前就种过一个植物啊，那个植物呢，长得挺好的，过后它就会旁边伸出小的来。啊，生出小的呢，我们就小时候我们就把它这个分开了，放到另外的花盆里，对吧？后来那个大的就长太大了，最后怎么弄死了？反正就，然后这个小的长出来又是那样一样的，你就知道小的是从那个大的生出来的，对吧？这都没有说再有其他一棵树啊什么，就是授粉呀、啊、什么，就是从这里头生出来。这棵树上原来就在上头，后来把它取下来了。物质的呢？如果发生在这个树的世界，那个树死了，那这个树还活着，对吧？那植物吧，还不是树。但是属灵的东西不一样，哎，属灵的东西因为它是超越时空的，所以今天发生在母体上面的事情啊，那就发生在所有这个包含在那母体里头的东西了。圣经里头就是这样子概念。这个例子啊，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当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献祭的时候，新约在希伯来书里头讲到说，第七章四节开始啊，先往前七章四节吧。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门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然后跳到第九节，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这个受十分之一的利位就是利位是在他的弟兄当中收取十分之一的奉献，但是呢，利位借着什么？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利未纳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在他先祖的身中了。所以你看没有，这是个属灵的。所以呢，亚伯拉罕做了这个事情，就等于利未做了这个事情。这个只有从属灵的才这么做，如果不是属灵的，是分开的。我们平时看问题是分开的，我们跟我们的先祖是分开的，对吧？所以呢，他是一个人，他做了什么事情不等于我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是超越时空，你是从他里头取出来的，他当时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你在哪里啊？就像这里说，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了，他就在那里头。亚伯拉罕做的时候他就在做，然后今天的是等他生出来的时候，这事情已经做过了。不但是在亚伯拉罕这具体这么人身上，圣经是这么看，而为什么圣经这么看，就是因为属灵的东西是超越时空的，而且圣经整个看问题就是这么看问题。比如说罗马书第五章讲到，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众人在什么时候犯的罪？亚当犯罪的时候，对吧？亚当犯罪了，众人就犯了罪。所以呢，这罗马书讲到第五章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你不要觉得圣经只是这么一个说法，圣经是这么一个说法，根据是什么？根据是从人是属灵的，所有人里面的灵当时都在亚当里面，神所吹给亚当的那口气，后来没有一个人是脱离那口气的，夏娃那口气是从那里就取出来，然后他们俩结合，最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呢，正是因为是属灵的，它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它就是这个不需要你想象，或者不需要你用信心去好像去说服自己，而是说它就是这么回事，属灵的就是这样子，它发生了就等于你发生了。 对吧？他做了，最主要就是因为有超越时空的。比如说，我们再说一个，如果今天啊，有一个母公司跟一个子公司，如果在时空的限制之下，这两个子公司是从母公司里头分出来的，那母公司在这里做了什么，不管是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不等于子公司做了，因为他们是分开了嘛，对吧？这个你是从那里分出来，已经分出来之后，那个做了以后，那子公司没有做就是没有做。但是如果超越时空的限制，母公司所做的任何事情，子公司因为在它里头就必然做了，就是因为有个超越时空的这么一个特性，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所有的人只要在亚当里头的时候，亚当做的事情别人就做了，你不相信吗？那你就可以看一看，是不是亚当犯了罪，所有的人后来就变成罪人了呢？确实如此，亚当引进什么东西，后面的人就接触了这个东西。但感谢主啊，今天在亚当之上还有个更大的一口气，亚当是神所吹的那口气，对吧？最后成为亚当，这个母体来了。母体是谁？基督。基督在超越时空里头，他做的超越时空的基督进到时空里，但是他本性还是超越时空的，所以呢他一次的异形，众人都被称义得生命了。这个是基于这个灵的这个特点。正是因为这样子啊，圣经里看问题到进到罗马书第六章，他就讲到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个讲到这个属灵的我们真的是发生了，基督发生了，包在他里头的所有的人都发生了。今天只要你选择在基督里头的，成为基督徒，接受基督的生命，在地上重，我们大家说信耶稣吧，对吧？我们所说的重生，其实真正的重生是基督在那个时候做的，而且基督是在创立世界之前都被神所知道的，带着末世为你们显现出来。所以在这永恒的计划当中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圣经把这个东西啊，跟他死这件事情当作过去式。这就是当我们开始脱离这种啊，就是当你接受了一件事实，我的意思说啊，比如大家就好像当时从经典力学进到量子力学的那些想法啊，经典力学那些想法就是大家基于你的经验，对吧？基于你的经验，不可能一个东西又是 A 又是 B 嘛。但是在量子力学，它就是可以有波粒二象性，它就是有测不准定理，对它的描述你就不能用原来的那个轨道来描述，而是用他们的这个 wave function， 对吧？用这些东西你才能描述，因为它实质上就是这个样子的，到一个地步你就得接受这就是它的样子。所以今天对属灵的东西，我所说的意思说，这是它的特性，这不需要你去相信它，它才成为这个样子的。No，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它就是永恒的，它就是超越时空限制的。因此呢，母体因为超越时空限制，母体做的，子体在母体里头就被包着，就是做了，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所以你一旦接受这个，我觉得就说是你要去进入以弗所书的这个可以说警戒吧，要活在基督里新人的眼光和生活，你就是得这么看问题，把它当做一个，这就是理所当然，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这样子啊，你一旦当把它接受了这个，你就不需要去追求它去得到这个，或者追求它成为这个。以前你总觉得你要追求自己去信心长进，长进到一个地步，然后你就能够相信这个。其实这个观念也没有错，只不过你是从自己从原来的那种肉体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你就会看出来是这么回事。但是等你进到这里头以后，你就会知道说，从来都不需要你去做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早就是这样，它就是这样子的，根本不需要你怎么样你才能够成为事实，它就是这个样子，它就是这个事实，对吧？所以呢，如果明白这个啊，你就在对很多圣经里头的观念啊，你就没有一个还带着一个天然人，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圣经，天然人的还有那种一种残余的，就算你已经被，就是有些都领受了，但还有些残余的那些疑惑和怀疑啊，在自己的心里头总觉着这个，因为你没有把它真正接受，这就是它的事实。你所心里头还抓着什么？抓着自己从肉体里头，从物质，在时空的限制之下，然后在那里头去看一个永恒的事情，看属灵的事情，然后停留在这里头去看另外那边，然后你的想象和认识，告诉你，只要停留在这里头，永远都不能够真正的明白另外一边是怎么回事，而是把这边的这些东西啊放掉。就接受他的这个观念，他就是这样子的。当我们能够这么看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段圣经啊，我们会发现你会看出不一样的东西来，或者说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我们刚才讲的这几点啊，永恒的，当然永恒，我刚刚说永恒的价值，第二点是超越时空，这就是永恒的，超越时间和空间，因此呢带来一个结果，母体可以代替子体。我们再来看啊，分身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现在想一想，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归于你们是什么意思啊？可不是说将来归于你们，是因为你们已经在包在基督里头，这个恩惠平安从这里头神给了基督，就在你们这里头。然后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当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是什么时候赐给我们的？其实今天啊，真的是在因为有个超越时空，因为有耶稣基督母体可以代替子体，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圣经讲到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把他的丰盛，把他的所有的可以给人的祝福给了基督，给了基督，我们在基督里头就给了我们，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什么时候都就有了，对吧？那今天愿颂赞归于他，英文翻译成 Blessed be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has blessed us with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 in the heavenly places in Christ. 他把这个给我们，当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当我们能够认识到神给我们的，不管是用我们的言语对神的颂赞，因着他对他恩典的认识，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恩典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又表现出来，然后对别人有帮助，这些东西啊，最终都归于谁？归于神。这叫 Blessed be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不是我们嘴上随便说说而已，而是他给我们的今天怎么用一种形式，不管是我们口中的果子还是生活当中的果子，把这个献给神，这叫祝福神，对吧？就是他的。然后呢，就如啊，这个就如这个词呢，我觉得翻译最好的是 King James Version， 后来 New King James 和其他的版本都不这么翻了。 King James 翻译是 according as， 那个词今天其实用的很少，大家常常说 according to， 对吧？有不少版本翻译成 according to， 它翻译成 according as， 取决于或者决定于，决定于什么？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什么意思啊？因为是超越时空的，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就有一些好像那个种子子体，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头的人，那个时候上帝就拣选了，让有一天在基督里头的这些能够显出来，能够显出来。然后呢，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什么时候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的？什么时候这些属灵的人成为神的儿子的？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当神对基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天，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预定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的。如果你去看那个福音书里头，就在圣经里所预言的那些，他的外衣被分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拈阄，然后他还喝醋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吧？我渴了，他们用醋给我喝，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啊，这叫这预言了，在旧约圣经所预言了，到那个时候就发生了，神就预定了，对吧？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的，耶稣基督一定要受死，一定要死里复活，然后呢，在那里头死里复活，生出很多很多的人。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人，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你知道吗？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生出来在他里面这些也有着神的荣耀的这一批人，你要如果说那里头是只是灵的话，你要知道圣经里讲什么？末后的亚当，亚当是什么意思啊？亚当是人啊，末后的人成了赐生，就是 life giving spirit， 使人活的灵。中文是这么翻译的，所以这个灵变成人了。那个什么时候变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啊，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这个我到底是谁，当我们想到我们是个人啊，其实真的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当我们想到那个人真的应该是什么？新人。新人就是 spirit，是 spirit 可以成为人了。当然因着耶稣基督，天使可没有这个份哦，天使没有这样子，天使还是天使，还是灵，但是在基督里头这些灵成为人了。我们今天可以什么？我们可以去选择成为这样子的人，神心意当中的人，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然后再往下看，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其实原来意思说我们在这个爱子里啊，得门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然后底下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个旨意的奥秘什么呢？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是什么意思？刚才不是说母体可以代替子体吗？超越时空的，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啊，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当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了他，什么意思？就意思在属灵的啊，他涵括了一切。我们今天作为我们讲到进到基督里，住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新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在属灵上已经涵括了一切。我们今天作为我们刚才以前所说的那个叫做纯粹的我，当你想到这个我，我有一个机会可以选择成为他里面的这个。当然你可以不选择，对吧？有的人可以完全不选择，完全拒绝神的救恩，这个成为沉沦的人。还有一些人呢，成为我只是选择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他所说的是什么？他已经在属灵上把这个事情做成了。今天什么叫做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呢？这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属灵的东西的特点啊，因为属灵是母体，属灵的世界是母体，它先发生的，发生之后了呢，接下来它就好像我用个词叫做渗透啊，它就从这地方要表达，要渗透，最终一定要实现的。那为什么时期满足？什么意思啊？时期满足，时候满足的就是说这个事情一直在发生，它给我们今天给人在这之间有什么选择的机会。他如果不选择，那就他不给我们选择的机会。耶稣基督如果当时 来了以后，他死里复活，这个国度就在地上降临。首先没有你我今天这些人得以能够做这样的选择，因为只有属灵的份，对吧？你在肉身，你这个人还没有出生的这个状态，那就好像一个假设这个不需要那个什么，就说一个子体还在里头，还都没有萌芽出来呢。我刚刚所说那个植物，它可以分很多，但是呢，如果没有给它时间，没有给它机会，那它还是那一株，它没有那，但是那后面那个株在哪里头？就在它里头，永远没有被表达。如果基督当时那样，我们今天我们就没有被表达，就没有这样子的机会。但是给他这时间，今天就把这些人都一个一个可以说是表达出来，然后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一个选择。但是他已经涵括了一切了，他已经涵括了一切了。这个将来这个事情到那个时候就发生，那我们这些人今天应该去做什么呢？他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要知道，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上帝啊，这些人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得胜者，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掌权的。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当这个属灵的这些东西啊，最终还没有完全被展现出来的时候，你提前，你把你的盼望就放在这里属灵的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已经做成了。所以今天啊，对于我每一个人来讲，你如果愿意走这条道路，说我要放弃这个肉体的这种生命状态，进入到基督里，舍弃这天然的这一切，这就是在做这个事情，把你的希望放在这上头，这叫做得胜者的心态，对不对？这叫在基督里头的，这个是神所说的那些基督的同伴，这是神心目当中真正的基督的心腹，那个教会，是不是？他说让我们要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底下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当你们明白这些之后，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今天所讲的这个对刚才的那个有所认识，你知道你在基督里头的那个才是你真正的产业，真正的基业，圣灵被拆，今天怎么样让你一步一步来认识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另外在这里头，它这个产业这里翻译成什么 purchased position， 因为这个中文这样子翻译知道神之名原来是指产业，但这个产业不是跟这个基业不是一个词， purchased position，知道那个为什么这它不是指的这个基业呢？或者是这个得赎，因为前面已经得门救赎了，所以在这里头我的解释是说，他这里所说的就像罗马书里头所讲的，我们将来的时候真正盼望什么？身体得赎，这个也被主耶稣基督买赎了，但是你真正去领取那个是等到那个时候的事情。好，最后我要讲的一点是什么？还有一个特点因为是属灵的，肢体可以相通，肢体是可以相通。还拿我刚才我们家的那个植物来解释那个植物当时只有一颗买来的时候，后来家里有好几颗，曾经有时候家里还有三个盆，都是这个，对吧？都是这个。那三个盆里头的呢，当然放在三个不同的盆里头，那就是再加上母体，那就四个植物，对吧？但这个是在时空的限制之下的。但是如果是属灵的东西属灵的东西不是这样的。属灵的东西那个母体里头就包着这三个，假设有三个，这三个子体，那三个子体呢就是在母体里头就是同一个，对吧？所以肢体是相通的。如果不是属灵的，肢体没法相通的，肢体是分开的。当然作为人来讲，肢体当然是相通的，因为在同一个身体里头。所以圣经里头他用这么一个观念来讲，这是基于这是属灵的，他才可以这么讲他讲到哥林多前书，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在这里头我想讲什么，再看下面一节。格林多前书12章26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都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们读了这段圣经，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哦，按理说我们在基督身上做肢体的，所以当别人痛苦的时候，我应该有同理心。这样子的想法啊，不需要做基督的身体也可以啊，大家是老乡就可以啊。在中国，我的意思说，我们都是老乡嘛，对吧？你看，要对彼此帮助，要照应着点嘛，对不对？这是人自己去做的事情。他在这里讲到，这一个是一个属灵的事实。你一个肢体受苦，另外一个就会受苦；一个得荣耀，就会另外一个得荣耀。这是一个属灵的，这是个叫做一个律啊，这叫一个律。那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等会要讲，跟我们教会的关系在什么地方。我们再来看啊，他在这个律之下啊，他在这个律之下，怎么样让这个律得以运行呢？其实就是你认识，你来跟这个律来配合。比如说在一个例子里头啊，一个例子这个东西成为在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得以彰显，是就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彼得前书3章7节，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或者按知识，原文是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什么意思？他的意思说，基督徒的夫妻啊，在神看来就是一体，就是一个，就是同一个器皿，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上帝给的恩典呢，他就是给你们一个的，所以当你们两个不和的时候啊，他会影响你们的祷告。你们俩不和会影响你们的领受，因为你们不和就是自己同一个，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对吧？所以呢，你看没有，在这里头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去一个人丈夫没有办法领受的时候，妻子的领受就自动会到丈夫身上。这个好处啊，这真的是属灵的好处。在旧约圣经里还讲到说，比如说门徒的，讲到你的子女也门徒。为什么？因为子女在你的权柄之下，在这个家庭里头，这一个属灵的不需要你去操心，他自己就会这么去做哦。因为他是这样子运行的。不需要你去操心，你可以违背他，就让这个好处临不到你的身上。但是他这个律是这样子运行的，叫这肢体可以相通。如果不是属灵的就通不了，你领受的就是你的，他领受的就是他的，但是因着是属灵的，所以就可以相通，因为是同一个。再来看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讲完了，可以讲我们对我们教会具体啥意思啊。腓立比书1章3节，这里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保罗跟这些弟兄姐妹呢，并不是有血缘上的关系，或者是当然也不是夫妻，对不对？他们是一个同工的主内的肢体。但是呢，他在这里讲，腓立比书1章3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是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你看没有，这个一同得恩是怎么样来让属灵的就能够进入到物质的世界里，能够得到这个实际的 benefit。 当他们同心合意的时候，保罗在得恩，那些人就得恩。刚才前面讲的例子是夫妻，对吧？夫妻就是这个得恩，那个就可以得恩，对吧？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这两个同心合意的。然后呢，再来看，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 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颂赞归于神。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祷告怎么样，我可以说当我开始对这个越来越接受这个就是在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的这个福音之后，我对祷告突然就不知道怎么祷告了。有的人如果还是对祷告上一点都没有怀疑啊，那你真的没有接受福音。因为福音所讲的神已经赐给我们了，今天圣灵被差来就是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向神去求，有时候想你求什么呀？比如说你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教会里头，我们现在当然祷告会弟兄姐妹彼此代祷，往往用方言祷告，对吧？因为你为另外一个弟兄祷告，你为他祷告，你说神啊，你来帮助他来认识你，难道神需要你来提醒他这个事情是吧？圣灵啊，你来给他一颗爱你的心，好像圣灵不要这个做，你要这么去说一说，提醒啊，说服他，或者说是怎么样一下。你看没有，原因就在于在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里头都讲清楚了神已经做什么了，所以剩下的这你所需要的事情你就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对吧？就不知道怎么祷告了。这一次我就开始明白什么叫做祷告了，这个就叫做肢体可以相通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这里祷告的，你现在想想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是不是可以应用在任何一个教会身上？他难道跟另外一个教会说啊，你们的知识和爱心啊不用太多了，差不多就行了，比如对哥林多教会的那个事啊，你们差不多就他祷告就说反正你们比较差，差不多就行了。他会这么祷告吗？就他不会这么祷告。为什么他这么说？这是什么意思？说的这些话当然是我们希望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子，但为什么他这样讲？我突然明白了，这叫什么？这叫代祷。什么叫代祷？我们以前代祷，我们常常犯一个错误，我们以为代祷就是给他祷告，但是今天进入这恩典福音，你所想祷告的内容都是上帝已经赐下，圣灵愿意做，圣灵正在做，圣灵一直在做的事情，你就没有办法祷告了。代祷是什么意思？代祷因着肢体相通，一个肢体可以成为另外一个肢体站在他的那个角度来祷告，他没有这么祷告，你在替他祷告，你所祷告的东西因着生命是连接在一起，也是超越时空的，你所祷告的赐下来就赐给他了，所以你是站在他那个位置上祷告。那如果这样子有没有可以祷告的？我们就知道可以祷告了。这就为什么我有一次我们在星期二跟 Chris 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现在很多东西啊，我们没有办法跟 Chris 很清楚的来传达，这讲到内心的这个改变啊，这真的是你不知道怎么去传达。今天就算一个人头脑清醒的人，你讲什么叫做内心的改变，我们常常都搞不清楚，对吧？但怎么样传达呢？在这种我就觉得好像没办法了。就有一次神就让我有一个这个意念，但这次我觉得讲这篇道准备这个的时候就更加清晰了。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为他代祷。代祷不是，你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两种啊，或者说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有两种。有一种是什么？把我有的已经领受的赐给你。比如说今天一个人生病，我们去给他祷告是什么？这不是代祷。我们是在你自己已经领受已经相信的祷告让他去接受，对吧？这个是你已经有的。但还有一种，你为他祷告他不接受， somehow 没有接受的时候怎么祷告？你用这个方式就不行了吧。我觉得我们以前一直都是用这种方式为 Chris 在祷告的，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来领受了，对吧？但是这个心里你没有接受的时候，没有打开的时候，这个就不行了，对吧？同样不光是说 Chris， 我们今天给外面任何一个人祷告，你会发现有的人有很好的接受，有的人接受不怎么样的。这和其实和头脑还没有关系，是内心的问题，对吧？内心的有的人可以接受，有的人就很难接受。但是你可以为他代祷。代祷是什么？ 你站在他的那个地步，你成为他，就是这么意思。但是因为是属灵的，他就可以，因为又是个肢体，你可以再成为他，代祷上帝赐给你的，就好你祷告就好像他祷告一样，然后赐下来的就给了他。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真的可以来学习，下次祷告的时候，等会祷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叫代祷，这叫做代祷。好，我们今天祷告，先讲到就到这里，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圣灵继续在引导带领我们。我们真的向你要承认，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我们知道太少，我们有太多的思想都是在肉体里头去想象的，让我们仰望你一步一步用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就好像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越来越清楚的走在耶稣基督这条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上，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活在里面。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